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何谓大乘佛法，你们听得到吗？听得到吗？佛法你听得到吗？好，这个大家或许也听过大乘佛法、小乘佛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呢？那其实主要是因为众生有不同的根性，听得到吗？好像听得很辛苦是吧？那所以呢，才会有种种的叫法，因为就像大家来听闻佛法，那大家所喜欢听的哪一些教法比较对你有兴趣的，或许今天听完回去过后，你再转述给你的朋友的时候，也会讲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一部分，你觉得最受用的那一部分。你会发现同样一堂课下去，你们每一个再去跟你的同学说我今天在达摩班听到什么，你们叙述出来的会不一样。那这个是跟我们的兴趣很有关系，就像大学，大家说我上大学，那为什么大学还要开这么多这么多的科系呢？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兴趣不一样，所以就因为每一个人的兴趣不一样，所以呢佛陀说法呢也要能够应众生的这个根性来说，他们能够领悟的或者是能够接受的佛法，让他们从他们的那一个程度开始去学习，然后学习，然后再慢慢的去引导他们。否则的话，比如说就像你们在座的，有的时候你想鼓励你的同学来，你说我们有静坐班，那你那同学就讲到静坐就觉得太严肃了，我不敢去。所以如果只有一个法门的话，那你就发现本来你这个同学其实也可能有机会慢慢的去接受佛法，但是你只有一种方法给他，他不敢进来，结果就失去了机会。所以呢就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比如说运动啦，打羽球啦，什么打篮球啦，啊什么其他的活动比较轻松的，让他先结交了一些朋友过后呢，然后呢慢慢熟悉了，然后才这个慢慢的进来。所以呢就会要有不同的方法，所以呢这个佛陀的教法也是因为这样子呢而会有种种的差别，所以就会有就是这个所这个有一些呢是希望说我希望学佛，我希望向佛学习，我希望拜佛，希望呢我能够身心平安，我的家庭能够平安，然后呢希望呢我这个事业顺顺利利，这一生呢以后的生活越来越顺利，越来越美好，然后也希望来生呢做一个更英俊更美丽更聪明的人，然后呢生活上呢也比较能够不会那么贫乏。那所以呢有一些人学佛其实的目的是这个样子的。你们大家有没有曾经问过自己有没有差别？好，大家有没有问过自己我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大家来听闻佛法，你想从佛这里得到什么，然后你想从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去达到什么。所以这个问题或许你一下子没有想得很清楚，但是今天过后你回去呢可以想一想，这是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向佛学习什么，我们希望向佛学什么，要然后希望达到的是什么一个目标，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所以有的人只是希望说这个今生越来越顺利，身心越来越平安，然后呢来生也能够更好。那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人呢，他希望说，当然希望说来生更好，没有人希望说我希望来生更苦然后更贫穷，但是没有这样子的人吧。 那希望来生能够更好，但是呢他也了解到说，好，一生比一生的好，一生比一生的更富有，一生比一生的更聪明，但是每一次到临要死的时候，总是一个生命总是有它的期限，到要死的时候就会担心我下一辈子要升到什么地方去，这个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苦恼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忧虑，我能不能确定说我来生继续做人，我来生的确能够更好。然后到要死的时候，生离死别，跟心爱的人，跟自己的这个喜欢的东西都要分离，那种痛苦也是很难受的。那每一生，不管今生一生下来就很幸福，幸福的家庭，幸福的这个生活，然后周遭的朋友这个家人都很好很好，然后事业都很顺利，一切都很好，到你要走的时候你不舍得啊，这么好的生活就结束了，那是很痛苦的。那每一生虽然更好，但是每一生都必须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接下来的一生到底是怎么样还不能够掌握。所以有的人想啊，这样一生比一生更好，但是总是要面对这些种种的苦恼，而且虽然说生活非常的顺利，什么都很顺利，但是总是还是会有，即使你事事都顺利，你还是免不了生老病死。不管你是多有钱的，多富有的，多聪明的，你的生活的人缘非常好，什么烦恼都没有，还是会有病苦、老苦、死苦，对不对？这是没办法避免的。那所以呢，所以有一些人想，那有没有办法不要这样子生死轮回？所以在从秦始皇、印度的过去许多的修行者，也都希望找长生不老的一个方法。为什么要找长生不老？就是觉得说要死的确是很苦啊。那所以呢，就有一些人希望说，能不能不要生死轮回？那所以他们进一步的从佛法去了解生死轮回的根源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会生死轮回而去面对这么多的苦恼。那所以他们进一步的去学习佛法，那所以佛陀也开示了一些教法，对这些开始对生死轮回这个问题有兴趣了解的人，告诉他们生死轮回的根本是在，问题是处在哪里，而它事实上是有超越的可能的。那所以就有一些人希望说学习这样子的佛法，希望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那有更进一步的会有一些其他的，好，也明白说要做一个好人，也了解到生死轮回是不究竟的，希望超越生死轮回，希望得到解脱，但是他们也看到佛也超越了轮回，那是佛陀呢能够帮助很多的众生，能够给大家带来温暖以及光明。所以呢他们想，我要超越生死轮回，但是我也希望像佛一样能够带领大家，帮助大家也能够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所以他们要向佛学习。所以这种呢，所以我们说是发菩提心向佛学习，那希望呢不单单自己要解脱啊，不单单自己要求觉悟，但是呢也希望觉悟其他的友情、其他的众生。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我们都叫做佛教徒，但是事实上佛教徒每一个佛教徒心里所想的目标不见得是一样的。那所以呢，你们自己回去想一想，我学佛的目标是什么。那所以就因为众生有这样子不同的一个根性，第一种呢，我们说它是发真上心的，然后上个学期我们好像说过了，就是说希望来生更好，这个发真上心，就是能够更进步的。 那第二种呢，希望超越生死轮回的，我们说他们发处理师。那第三种呢，向佛学习，希望说像佛一样能够成佛。那但是不是为了自己希望解脱自在而已，而是希望呢能够像佛一样的，能够有效的去帮助众生。那这个我们说它是发菩提心。那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种种不同的众生，那有一些呢就是他现在想的就是希望得到平安以及快乐。那如果说佛所说的都是最高的或者是最深的，那这些人就没有办法接受。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那有一些他只是要求平安的，你跟他说去打坐，他说没兴趣，他只要他的孩子读书的读得好，家庭能够平安就好了。那佛陀呢也非常的慈悲，他不像我们一样，我们呢有的呢学佛过后呢听闻了一些佛法，是这些人拜佛不听佛法的，不叫佛教子，然后我们就看不起他们。但是佛陀没有这样子，佛陀非常的慈悲，他知道每一个众生他们的起步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并不见得他们不能进步，所以他甚至说一些很浅很浅，只要引导他们做好人不要堕落的佛法，让他们从他们的那一个基础开始能够达到他们所希望达到的身心平安、家庭平安，然后事业能够顺利。他透过比如说就是教导比如说因果怎么样从种这个培养善的因去得到善的果，这样方面去入手。那对这个有比较能够要深入一点的，他才说深一点的佛法。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在了解到佛有种种不同教法的时候，我们要感觉到佛的慈悲以及他的智慧以及善巧，怎么样的在众生不同的程度的时候还是能够循循善诱的去引导他们。所以在座的大家呢，你们在大学有时候遇到一些同学，然后每个人的观念不太一样，那或者是说有的这个理解的程度不一样，我们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想，那我们要像佛一样的学习，就是从能够他能够接受的那个程度去解释开始，这个是很重要。那所以因为有这样不同的这个教法呢，所以才会有这个慢慢的分出这个所谓的人天的教法，这个解脱道的教法，还有这个学习菩萨道的一个教法。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大乘佛法与小乘佛法。那为什么叫大跟小呢？那小乘的佛法一般是指声闻这个修行方法，也就是希望得解脱发处理心的我们就叫它叫做小乘的。乘呢，那个乘那个字呢是车的意思，就是说像交通工具一样，所以是大车小车那所以呢这个大乘跟小乘的差别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从字面来说，当然一个是大一个是小嘛。那字面来说呢其实也并不是贬斥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是大的你是小的，其实主要是因为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第一个这个从字面来说，一个大一个小呢，主要就是从第一个吃的好，它的这个涵容来说，就是说第一个呢，这个大乘教法呢，它所包含的容纳的对象呢是所有的众生都是他容纳的对象，也就是说所有的众生都是他救度的对象他不是说这个不是我的范围，我不教，那个不是我的范围，我不教那所以他因为他这个大乘佛法要帮助所有的众生，所以不管是最浅的还到最深的，他是他帮助的对象，所以他这个他的对象呢是很广泛的，不像呢这个如果说有一些教法呢，比如说只是教人家能够今生做得好，来生也更好这样子的呢，那只是帮助这一部分的众生。那如果说只是教处理心的，那就是说只希望得解脱的，那只能叫处 希望说得解脱的，那一些希望说来生更好的就不适合他的。但是呢，这个大圣的教法呢，能够容盖所有的，所有的众生都是他要帮助的对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大的。另外呢，他的走的路呢也比较远啊，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大圣佛法跟小圣佛法，那这个大圣佛法好像这个他的这个成就比较这个他所要达到的目标呢，其实也是比较长远的，所以他要走的路呢其实是比较长的。所以菩萨道呢要修行的这个时间呢是很长啊，我们说要三大奥僧祇劫是很长的。那所以他这个所走的路，所要经过的历程，还有他这个要达到的目标呢，都是比较远大，比跟这个小圣的比起来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差距。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比较而说大啊，这跟小。另外呢，在这个菩萨的教法当中呢，他所包含的内容呢也特别广，所以这个大圣呢，他的教法呢可以说是包含的不单单在这个在小圣呢，主要我们说小圣主要就是说修行能够得解脱，那所以呢主要是学佛法能够净化身心。但是菩萨的学习呢就不一样，他不单单要学习怎么样自净其意，净化自己身心，还要学种种的方法来帮助别人，甚至呢世俗的学问也需要。所以菩萨呢学习不是只是学我喜欢的，但是小圣的就不一定，他只要学那一门只觉得契合他的，能够帮助他得到解脱的，那就够了。那但是大圣的这个修行者呢，他不单单学契合自己的，让自己能够得到解脱，对他这个就是他对他就是没有兴趣的，或者是说他其实已经学了一门能够帮他得到解脱，其他的他也要去了解，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才能够去帮助更多不同更性的众生。所以就像一位医生一样，如果一个医生呢他只懂一种药的话，他只能治一种病人。有一些江湖医生呢，有人说啊他很厉害，就是刚好有一个人去给他医一种病，那种病医好了，然后呢就很多人去给他医，结果发现了原来他用来用去就是一种药而已，刚好你治那一种病，刚好那种药可以医的，就给他医好了，但是其他的就没用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人，有一些江湖医生就是这样子，有人说啊，他很高明，一个奇难杂症，结果被他医好了，就很多人排队去，结果其他的就没办法医好了。那但是如果这个医生呢，他能够学习各种各种的，能够去深入了解各种各种的病，他的起因种种的药的用法，那这样子的时候，不同的病人来，他就能够根据不同病人的情况给他适当的药，然后你就能够救更多的人啊。所以呢这个菩萨的学习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菩萨他的学习的范围也是比较大啊。那所以我们说这个菩萨要在五明中学，你们记得这五明吗？我们上次说过了，你先说第一个嘛，第一个跟你有关系的。对，有一方名的，有一个是一方名的。一方名是分名，好像是第一个吧。然后还有公巧名、音名、内名。就是五种，这个名的意思就是学习的意思了，就是科目的意思。那一方面就是医药方面的 法，你能够学会医药方面的东西，你也能够帮助人。然后呢，还有声明，声明就是语言文字，其实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好的话，有的人很会写文章，他可以用文章这个传播佛法，或者是说他口才很好，讲的大家就是很喜欢，那这样子的时候就很容易吸引人，人家也容易信受。所以语言呢，虽然是世间的一个东西，不是跟解脱有什么关系，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啊。那像我们现在在这个西方国家，懂英语的跟不懂英语的，你就差距很大。那所以呢，这个声明，然后工巧明呢，就是比如说一些技术，像你们有一些很会电脑的啊，你可以在电脑用电脑出这个制造很多的花样，甚至用电脑呢来传播佛法，用电脑的方便来做很多事情。那这一些呢，确实属于工巧明。然后呢，所以这个声明、医名、医方名、工巧明，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工具。英明就是逻辑学、推理啊，就是像数学啊、逻辑学这一类，这是属于英明。就是说，要学习佛法呢，其实英明也蛮重要的，因为就是像你们学习，要学会抓重点，然后能够有条理的去，因为佛法本来就很浩瀚，很这个范围很广。如果我们没有这种逻辑的训练，不能够合理的推论，合理的去整理的话呢，有时候你会觉得很乱。那但是呢，所以这个英明啊，因为佛法其实本来就很有系统性的啊，佛陀说法是非常科学也非常有系统性的，所以呢，这个英明呢很重要。然后英明呢，当我们跟别人说法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系统性的来说明的话，别人也比较容易看到你的推理，而也比较容易接受，而不会搞得一塌糊涂，这是很重要。然后内明呢，就是净化身心，这是属于佛法的部分。那所以换句话说，这四个呢可以说是外明，是属于世俗的学问，但是呢在菩萨来说呢，这些也都是应该学的，因为你可以透过这些学习来帮助众生。因为有时候众生不是一下子可以接受佛法的，哪一个你们大家像你们站在 orientation store 还是站在你们的 ticket marketing store， 哪一位呢是，除非是他已经学习过了啊，或者是他很有善的，他自动来找你说我对佛法很有兴趣。否则的话，你都需要，比如说有一些你会发现，当现在你们在筹办你们的菩提之夜，你就发现到，如果你平时很喜欢帮助你的朋友，比如说你这个电脑很强，你朋友一有电脑问题就打电话给你，你就很欢喜去帮助他的。这个时候你想卖票给他，你就很容易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你有帮助过他，然后他也觉得你这个人很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想要说，哎，这个有一个表演很好看，然后透过这样子，你要引导他进来佛法就容易。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像医方面也是啊，就是如果说你会有一些医药尝试，你常常朋友啊，或者是这个你能够去帮助别人解决他的病痛啊，种种的，到人家对你相信，人家对你信这个有这个认同你，然后到你想要跟他讲一些佛法的时候，他很容易接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尤其是像医方名呢，如果是当一位医生的，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如果我们配合一些佛法跟他们解释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有很多病是心病，所以如果说很多很多的问题的产生，其实跟心病有关系。那所以如果你能够有学习佛法的医生呢，就可以在同时呢跟他们解释如何去放松自己。我曾经我遇到一位这个也是佛教徒，然后他现在是当针灸师，他说来针灸的 其实80%-90%都是 stress， 都是肌肉太紧绷紧嘛。那所以他跟他们针灸了，后来他就会跟他们讲，其实你的压力的产生是从哪里来的啊？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自我要求，或者是说事情看不开，或者是说太过要跟人家竞争，自我的这个慢心，种种的这些问题，就是说有一些病人可以开始慢慢谈了啊，然后他就一本佛法就给他。那所以这个是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传递佛法。所以为什么菩萨必须要学这一些啊？那这样子的这些是你的像你的工具，你的手去帮助你做事，然后再加上内力。那所以大圣的这个学习呢，需要学大圣菩萨呢，需要学这所有的这些都用到学。当然我们现在还有更多的技术啊，这些都包在工巧名单里面。那主要就是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从事的是世俗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心态是我们在学佛的话，你就成为一个佛教的医生、佛教的老师、佛教的工程师、佛教的商人、佛教的会计师、佛教这个，所以你以佛教的这个道德观念来引导你，然后配合佛陀这个佛的教法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这个大圣的学习呢，就是要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是菩萨大圣菩萨的学习。那小圣呢，他重点就是只要内力就好了。那所以呢，这个大圣跟小圣就有这样子的一些差别。那有一些人常常不懂得怎么分别大圣小圣，只是从外表来分别。这个有一些就是说，这个小圣的是托钵的，那大圣的是在寺院煮饭的。那但是这个是表面啊，这为什么大圣的寺院多数都是在这个大圣的这个法师们都是在寺院，然后在寺院里面自己煮，主要是因为这个佛法的这个流传啊，到了这个。因为传到大中国的呢，大多数都是大圣佛的佛教。那这种托钵的风俗呢，在中国呢是很难实践的。那所以呢，就变成在寺院里面住。然后另外就是有的会认为说，小圣的这个行者呢都是过午不食，然后大圣的呢就是什么都吃。那事实上也不一定啊，有一些大圣的法师呢也还是会有过午不食。那这个过午不食呢是佛陀制定的一个戒律呢，主要是帮助大家在反省自己呢到底需要吃多少啊，是适量的吃，那不要起贪婪心。那为什么大圣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法师比较多有过午，有就是过午了还会再用晚餐呢？这个一方面是跟气候也有关系啦，就比如说在印度的时候比较热，那你晚上你其实就不会觉得那么饿。那如果说他传到中国北部，那很冷的天气，所以那时候就必须就是说体力消这个热量消耗的比较多，那可能就用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大圣的这个修行者呢，因为你要比较积极的去弘扬佛法，积极的去帮助众生，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能聚集于那个时间。比如说有佛友突然间说我叫你出了什么事，你赶快过来帮我，那所以可能是晚上的时间，或者是说有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时间上就比较难掌握。那所以因为不是只是天天坐在那边静坐而已，那所以变成在体力上的消耗呢也比较多，所以就变成有一些呢就会晚上会有吃。但是呢晚上我们吃东西呢，我们都是叫药食，是当成吃药一样的吃。所以晚上吃的时候呢是把它当成是药，也就是这个是一种药， 我们吃东西是一种药，它医我们的肚子饿，所以不要起贪婪心，是只是说好，我需要吃，然后呢，然后这个让我这个肚子不会太辛苦，然后呢，希望我有这个精力呢去帮助更多的人，要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吃，然后这个另外呢，就是一般是说小圣的对，但是还有就是常常过午不食呢，有一些人常常喜欢用过午不食呢来判断一位法师呢有没有修行，他说啊，这位法师很有修行，他过午不食的，那位法师晚上吃的不修行。其实呢，这个过午不食呢，只是一条很小的一条戒。一个人修行不修行呢，还在他的身心的这个心的清净，而不在于对。所以呢，如果只是纯粹以这一条来判断的话呢，其实并不是很标准的。另外呢，就是小圣的呢，在表这些都是表面看到的啦。小圣的就是对抓持金银财宝，就是拿钱呢，就是说会比较拘谨一点，就是尽量不要碰钱。这是但是大圣的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一个这个拘谨性但是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就是虽然大圣的行者呢会可能会自己会就是说会接受一些钱或什么之类的，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起贪婪心。因为本来佛陀制定这个不抓持金银财宝这一条戒呢，也主要针对我们的这个贪婪心。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即使说现在这样子的社会，你要不抓拿金银财宝嘛，也不太可能。你搭火车、搭公车都是还是要自己掏钱的。所以主要是说，你不要起贪婪心啊，然后。这个从这个菩萨的角度，大圣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你是要帮助众生，所以呢，如果说有一些金银财宝或者是有一些物质的东西，其实拿着是没问题，没有关系，你不要占为己有就好，你把它当成你暂时保管，那这样子的时候有人需要的时候你就马上可以拿出来，否则的话你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你要帮助人的时候也没办法帮忙啊。所以呢，都大家如果看过菩萨的像，菩萨呢从很多的这个什么珍珠啦、璎珞啦挂在身上，那个你看罗汉的像呢就是很简单的，那其实菩萨挂了这么多珍珠在身上为什么？其实他不是把它占为己有，又是哪一个众生需要他就可以拿出来啊。所以呢，这个不抓持金银呢，这个大圣的看法呢跟小圣的看法就有一点这样子的差别。小圣的行者说不要不要给我，等一下我会去探心，那大圣的没关系，你给我我保管，但是有人需要就要舍出去。但是这个危险性就在于有一些说自己修行大圣，所以他就拿了很多这金银财宝，那但是呢自己起了贪婪心，那舍不出去，那这样子呢就容易堕落了。所以这个是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另外就是小圣行者呢，尤其是说你大家如果注意到，比如说这个像南传的法师，他们对这个女众呢就是保持非常的严格的距离，甚至呢不正眼看你的啊。那但是这个大圣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拘谨，但是呢这个男女的问题还是一定要保持一个界限。那这是表面的上的差别啦，这些表面上的差别其实不能真正判断一个人是大圣还是小圣，因为大圣跟小圣呢的真正差别还是在于那个发心，是发出离心还是发菩提心，所以是动机呢的差别。所以在这个大圣呢，主要重点就是在于我们刚才所说，他修行的范围涵盖的比较广，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发菩提心。 小圣的呢，就是他发出离心，自净起意，然后呢，就是希望得到解脱。那所以，但是呢，也并不是说菩萨就不发出离心，不是发菩提心就没发出离心。其实菩提心里面就包含了出离心，因为如果一位菩萨他没有出离心的话，他也没有办法真正作为好一个菩萨。他如果想帮助众生，有慈悲心，但是他没有出离心，他处处染着的话，他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就会起贪婪。我帮助了你，你要回报我什么？我帮助了你，你要怎么称赞我？我帮助了你，你既然不夸奖我，我很生气。那没有这个出离心，也就是说没有这个要脱离这些烦恼贪嗔痴烦恼的这种心的话，在这个行菩所谓行菩萨道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起很多的烦恼，而且其实做的不会究竟，而且呢反而会落入呢很多的烦恼当中。所以呢菩提心里面呢就包括了出离心，当然也包括增上心，因为你一定会希望说自己能够越来越进步，然后还要有出离心，还要有慈悲心。所以菩提心呢其实要包括这些范围在里面，那才叫做真正的菩提心。那在修行的法门，刚才有谈到呢，菩萨要学种种的法门，那他以这个安稳众生、救度众生为重点，所以他的修行呢不一定只是一直坐在那边打坐，他是从利他当中呢去完成自利啊。所以当然也要有自己修行的时间，那但是呢他把众生放在第一，所以在提升自己的过程当中呢也不忘众生，同时呢事实上是透过跟众生接触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去提升自己。就比如说我们在修学的时候，记得这个佛的教法，我们要熄灭自己的这个贪嗔痴，然后要了解到说一切众生呢都有进步的可能性，都有改变的可能性，那我们自己呢也要慢慢的不单单要降服我们的贪嗔痴，也要提升我们的慈悲心。所以常常记得这样子的一个教法，那在我们跟别人接触的时候，有时候你跟一个朋友接触，或者是跟弟弟妹妹，或者是跟同事，然后这个同事可能有比较粗鲁，或者是说讲话比较这个比较这个冲一点，比较我比较自大一点，那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借助跟别人共处的时间去提升自己，那同时呢也慢慢去帮助别人。所以就变成就比如说我们在跟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很难沟通，那我们第一个好，我要培养自己的耐心，因为他这样自大，他自己其实也很苦恼的，怎么样让他慢慢以后也能够了解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气或者习惯。那所以呢我们借助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机会呢去反观自己，我是不是也自我很大，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他讲什么我都很生气。有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子，因为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受伤害，为什么我们很容易觉得生气，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凡夫啊。有时候我们要想想，是因为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所以我生气，然后我就说他很自大，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所以我们也要借助这样子的机会呢来想想，我自己是不是也很固执，我自己是不是也很自大，我自己是不是 也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啊。所以呢，我们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时候呢，这种情况的时候，自己很不舒服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对方我讲什么他都不接受，他太自大了。那我们有没有静下来想想，他所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当然，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可能两个一样自大。那但是这些都是我们修行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借助这些机会呢，能够应用佛法，那我们就能够提升。我们能够提升过后，我们就会想办法怎么样也让他去感受到能够降服自己我慢的那一种清安。那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能够也能够帮助到对方，那我们就会从利他当中也自己呢也增长。这个就是从利他中完成自己的一种修行方法，虽然不是很容易，但是呢事实上其实在生活当中你发现有很多时候就必须要这样子才能够磨掉我们自己的窝子啊。所以菩萨的修行呢，大圣的修行很多是朝这个方面的。那当然平时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来就是抽一点时间呢，是给自己能够修持。因为有时候这个我们修行的程度不够呢，天天面对太大的这种挑战的话，有时候我们的心力不够强，所以有时候呢也要找一点时间呢，在比较平稳的时候呢去提升自己的心力，然后才有能力呢在以一个比较安详的心情去面对种种的挑战啊。然后但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就把它当成是帮助我们自己成长，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容易一点。那所以佛这个大圣的修行呢，就主要就是从布施、持戒啊这个六度这个以后我们这个学期会一项一项的慢慢仔细的讲。六度呢，也就是从布施当中呢去学习，从持戒当中去学习。持戒呢，有人说持戒是规范自己啊，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其实呢，这个佛教的持戒呢，重点在于慈悲，就是我们要规范自己，不要让我的身口意行为去伤害别人。所以它的背后的原则是在于慈悲，我们要有一个慈悲心来持戒。那让我们呢的身心行为不要触恼他人，让我们的身心行为能够给别人带来欢喜，这是持戒的一个尤其是大圣的持戒，这个我们以后会再谈。然后还有忍辱，忍辱呢就是要能够忍众生的种种的这个嘲笑啦，这个讥毁啦，毁谤啦，种种的。那这个是因为如果一位大圣行者呢，他是要想希望帮助其他众生，如果他不能够忍问题，因为不是每一个都是那么听话的啦，不是你一说 OK 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这是不太可能的。单单你去教书的时候，小朋友都不一定每一个都听你的话。那所以呢，我们如果不能够忍你就发脾气的话，那对方会说你想告诉我你所学的方法有多好，你看你现在就发脾气，我还没发脾气你就先发脾气了，人家怎么信服你呢？所以呢这个忍呢对修学菩萨道来说非常的重要。你能够在这个不可忍的时候呢还能够忍下去，人家觉得这个人好像还有一点料，还有一点这个好像还修这个涵养还不错，就觉得说可以的这个学习啊。所以呢这个忍呢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接下来还就是要精进，那个能够精进的去学习。另外还有就是禅定跟智慧，那这些呢都是菩萨要修学的，还有菩萨也要学习跟众生怎么样的这个接触。所以除了透过布施，还有在言语上呢要能够柔和能够讲一些话呢让人家听了就是很舒服的，不是说甜言蜜语啊，但是就是很诚恳，但是听了就是舒服。相信大家有一些朋友你会觉得我很喜欢跟这个人说话，他讲的就是好像 讲得让我觉得很温馨，然后但是你又 不觉得他在夸大，就是觉得好像很体贴很温馨，然后又很诚恳那种，我们要学会这样子的说话啊。还有就是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都把这个都想到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怎么样让别人得到快乐，这是力行方面。然后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尽量的能够跟大家共事啊，不要高高在上，你做这个你做那个，然后自己说对怎么还没做好，怎么做坏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没有人愿意跟你的，我们要跟大家同甘共苦，那这一些呢都是菩萨要修学的。所以这个大圣跟小圣的差别，跟刚才所说的字面上的差别啊，那就是指它包含的内容的一个差别，还有这个动机，主要是动机上的一个差别，还有修行方法上的一个差别。另外呢在大圣的这个教法当中呢也特别强调到这个佛的这个功德啊，尤其是说佛呢这个永远住世法身常在的这个教法，在大圣呢特别兴盛，就是大圣呢就认为就是觉得佛入灭了，但是佛因为他已经这个成正等正觉，所以他其实超越了时空的这个限制，所以我们在大圣当中都觉得其实佛时时刻刻都跟我们在一起，他的法身，法身其实是真理的意思啊，这个法身呢是时刻都在的。那小圣呢比较是从佛的这个实际的那个在2600多年前那种实际的事迹呢来敬仰佛，但是大圣的这个经过这个在佛入灭过后，经过佛弟子们的这个佛弟子们，因为佛入灭过后呢佛弟子们开始怀念佛陀了，那他们发现到佛在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阿罗汉呢，佛入灭过后还有很多人在修行，也有一些继续证阿罗汉的，但是他们就觉得好像缺少了一点温暖以及佛的那种光明，就感觉到好像跟佛在的时候不太一样，佛在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很温馨充满着光明，但是现在佛入灭了，这些阿罗汉大弟子也是觉悟的啊，也是觉悟的真理，但是就觉得有点冷冷冰冰的，好像就是没有那种温暖，所以大家开始怀念佛陀，记忆起佛陀的这个身心的这个这个身口意的这种模范，因为在佛陀入灭过后呢，佛弟子们把佛的教典结集起来，那时候结集的都是阿罗汉在参与这个结集，那所以说结集的重点呢就是讲四圣谛啊八正道啊怎么样净化身心得到解脱，这教法都没错，但是大家觉得怎么这样子修行下来为什么跟佛在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整个气氛的感觉不一样，所以就开始有人说佛就会因为那个只是记录佛的这个言教嘛，那所以就有人开始想到佛的本自己亲身的种种的作为，比如说他去帮助众生，他去探望病人，他去怎么去关怀这个苦恼的人，怎么去跟他们说法，他的这种身心的表现让他们觉得说佛的身体的行为身教，我们说除了言教还有身教，就像我们听老师教学一样啊，现在的学习好像都是听 lecturer 讲的，不管他的行为品格是怎么样，那我们只是学习他的知识而已，但是其实真正来说在这个尤其是在佛法的学习当中呢，这个我们是要理解跟行为要合一的，所以呢以前的学习呢其实都是跟着老师学习的，所以如果大家念读过佛经的话呢，你会发现 佛呢，他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一个地方去说法的时候，都有好几千、好几百这个这个大比丘啊，这个跟随着他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听他说法。那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比如说有信徒来问佛陀一些问题，佛陀怎么样应对？在路上遇到什么事情，佛陀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都是学习的方向。所以其实不要说是佛陀，就是孔子。如果大家读过孔子的一些这个记载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学生也是一群跟着他的，从这里走到那里，所以他有很多这个论语里面的记录，都是佛陀这个孔子跟他的学生的对话，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孔子就是随缘，就是会讲出一些道理，然后就会记录下来。佛陀的教法其实也是这样子。其实在印度当时呢，其他的哲学家的这个其他的这种修行者，他们的学习方式也是如此的，只是到我们现在呢，就是只是学他的知识，甚至不用看老师，看电脑就可以，所以我们的学习呢就有偏差。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呢道德问题越来越严重，然后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个学生学习出来呢，不知道不懂得怎么处理人际关系，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应对，只会跟电脑说话，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那这是说到修行方法的一些法门的不同，还有重点的一些不同，还有就是在这个大圣的修学上呢，要谈到呢，不单单是要有智慧，还要有福德。就是说，所谓福德呢，就是要有一些资粮了，就是你帮助众生，你单单有智慧，你的人缘不够好，你的善巧方便不够好，你的能力不够，也很难帮助众生的。所以你发现你要帮助众生呢，你这个你跟众生没有缘的话，你会发现不管你多有智慧，人家说我知道你很有智慧，但是我不想听你说话，你帮不了他。那所以这个福报福德从哪里来呢？福德就从我们布施持戒这一些方面来，所以这个是从慈悲方面能够去让我们种我们的这个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呢让我们自己呢在资粮上呢也能够比较具足啊。所以这个大圣的修行者呢，就是福报呢也要这个培养，智慧也要培养，但是小圣的修行者呢，就主要是智慧能够自己解脱就好了。所以福报呢主要是在帮助别人方面呢，你需要有福报。有福报的人，你会发现他要帮他这个跟人的人际关系好。第二，他自己在资粮上、物质上啊，或者是在知识上种种的方面也比较具足。他比较用，就是有那种资粮可以去帮助别人啊，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些资粮的话呢，你发现就是好像少了一只手，少了一只脚，就很难做到恰到好处，你做起来就很困难。所以就像大家就是要做这个，你要以后要做生意也好，或者说我们要办菩提事业也好，如果我们的福报不够的话，你会发现你做什么事情都遇到很多的困难。如果你福报够的话，你发现我想要找什么人帮忙，哎，刚好就一大群人来了，然后你缺少什么又有人要提供了，你会发现就很顺利。这个就是跟我们过去我们的福报有关系。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大圣修行者呢要注就是需要培养的。所以就在修行的方面呢，小圣呢重要重点是圣地八正道净化之心得到解脱，那小大圣呢就很多了啊，所以就是在修行法门上也有很多的差别。最后呢就是在 圣的果位上呢也有很多也差别，就是这个大圣的以成就佛果为他的这个目标，那小圣的阿罗汉解脱就满足了，那阿罗汉其实就能够超越生死轮回了，那所以他得到解脱。那但是在这个大圣的这个看法来说呢，其实这样子还不够圆满啊。那这个是这个是大圣跟小圣在果位上的差别。那这个大圣这个阿罗汉跟佛呢，虽然都得到解脱，那有人会说，那佛跟阿罗汉得到解脱，他们证悟的真理有没有差别？其实让他们得到解脱的这个真理呢是没有差别，就是解悟到无我空的道理，空就是空啊，还有什么样的红色的空还是绿色的空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它的广度跟深度会有差别，在这个小圣的呢主要能够解悟到无我我空，其实我能够这觉悟到我空呢，就是对自我不染着，对自我不染着呢，那这个能够透视在这个我是不实在的，不这个破除自我的染着，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这个小圣的行者主要是破我。那大圣的不单单是了解到是我空，也了解到一切法是空性的，一切法是因缘条件，是无常变化，一切法实际上没有实在性，所以是我空与法空，所以在广度跟深度上有所差别。所以在经典里面有些譬喻说，这个菩萨呢是这个太虚空，就像这个天空的太虚空，那声闻的呢是毛孔空，所以毛孔要变成一个空，里面的空也是一样，像你说你空气啊，或者是水，你说 H2O 到哪里都是 H2O 啊，但是你在大海的跟在那个瓶子里面，你的 test tube 里面的那个就是多跟这个大的它的那个广度跟深度的一个差别，从质地来说是没有差别啊。那这个是他们所觉悟的真理，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真理就是真理，没有所谓什么空就是空，只是说深广的问题，只是说小圣的他所觉悟的这个程度已经够他解脱，但是这个佛菩萨所觉悟的这个空的道理呢，能够让他更进一步的这个不单单是，当然他觉悟的这个真理之后呢，再加上因为他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有菩提心的一个支撑，所以他到觉悟的时候呢，他因为他本身的一种愿，就是一开始的就是要发菩提心，要帮助众生，在这个时候呢要进入涅槃之前呢，这个据说了，在经典里面说，据说这个时候就会有佛菩萨现前鼓励他说，你要记得你的本愿，然后他就会再进一步的发起他的事业呢，然后从这个进一步的才再一起进入涅槃呢，他就进一步的会去这个广度众生，这个进入菩萨道。那这个佛跟阿罗汉的这个差别，除了刚才说这个对真理的这个觉悟的深度以及广度与深度的差别之外呢，还有一些呢，这个阿罗汉呢，他们证悟过后呢，他们也发现，为什么我跟佛还是有点差别？在佛陀时代呢，其实有很多的阿罗汉嘛，佛本身有时候他们也称佛为阿罗汉，那但是就是佛跟这些阿罗汉还是有点差别，差别在哪里？那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发现到呢，其实阿罗汉本身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呢，不够佛的那么深远。好，在经典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想来这个僧团里面出家，那这个这些阿罗汉 因为阿罗汉有神通嘛，他可以看到这一些这个人的过去式，他觉得他们看了这个人的过去式，五百世都没有做过什么，种过什么善根，这不可能出家，也不出家，也不可能成就，就不想度他了。他们只想度那些能够成就的，那所以他们就不接受他。后来这个人去找佛陀，佛陀就度了他，度了他，然后他修持，结果既然在那一生他就成就了。所以这些阿罗汉就很奇怪，他说明明我们看到不可能成就的，不可能解脱的，为什么他能够成就？佛陀说你们只能看到五百世，那但是呢，事实上这个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呢，他曾经有一次呢，他在遇到非常危险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好像是被老虎追，然后他就差点被，他就是要被咬死了，他爬到树那边，他就是已经要没命。他在那最后的一刻呢，他念南无佛，在这样子很危险的时候，他还能够记得佛，所以他种下了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善根。但是后来因为他自己的贪嗔痴啊种种的，所以他就变成没有修行，就堕落。但是他那一个种子就是已经种下去了，所以在今世呢遇到佛陀，那再经过佛陀的教导，所以他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这是说到这个阿罗汉呢，他们才知道说他们还有一些事情他们不知道的，在智慧上他们的这个所知上呢还是有一些差距。另外呢还有一些事情呢，他们也不能够像佛一样，佛菩萨一样的做得那么好啊，就是像佛菩萨呢能够呢到处度化众生，像我们说像观音菩萨能够千百亿化身到处去帮助众生，能够呢去见到种这个到这个各个国土去，佛土去看到听闻不同的佛的教法，但是阿罗汉呢他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啊。还有这个菩萨呢，他能够用种种的方法去帮助众生，因为他有些种种的技巧啊，但是阿罗汉他只会教他自己那个方法。所以也有这个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舍利弗跟目犍连，他们两个都是佛的大弟子，然后呢他们两个受了徒弟，就是两个个人受了一个徒弟，那两个都是佛陀的，一个是神通第一，一个是智慧第一的大弟子。他们收了这两个徒弟呢，自己教怎么教也不成就，就很奇怪。后来就去问佛陀，佛陀说你们把你们的徒弟交换一下吧，那交换一下呢就成就了。就是因为目犍连只会用他自己的方法教他的徒弟，舍利弗也只会用他自己的方法教他徒弟，但是他的徒弟的根性不适合他，是应该是，所以佛陀叫他们调换一下，调换一下就好了。所以就像我们大家学习一样，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念佛，就鼓励每一个人都要念佛。有一些佛友啊，很好玩的，他看别人喜欢念地藏经，他说不要念，就是念佛的，这个阿弥陀经最好，然后就一定要叫人家改变人家的念法。事实上呢，我们其实也还没有像舍利弗跟目犍连那么样的是阿罗汉，都还不能够知道对方的根性。那所以适合我们的其实不一定完全适合你的朋友。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地藏经好还是阿弥陀经好，其实都是佛的教典，其实都有它的殊胜之处，只是说靠我们自己适合哪一个教法比较契合我们。有时候也刚好靠我们这个时候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会发现这部经里面讲的内容我们觉得好像刚好解释到我们心里想要说的想要有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不是在于这个哪一部经好，然后呢就硬要我们的每一个朋友都念这一部经这个是要看每一个人的个性。当然你好意的跟他介绍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强迫每一个人都要跟你的这个修持方法。所以而且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说这所有的教法都是佛的教法， 当我们刚刚说念阿弥陀经不要念地藏经，地藏经没有在阿弥陀经上出现，这个已经很危险的落入一个谤法的一个问题。因为都是佛的教法，佛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经，其实就是为了我们众生有不同的根性。连佛都没有去评论说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不好，都是佛的教法，那我们以我们凡夫来判断说这部经好那部经好不好，其实都是佛的说法。所以这是我们佛教徒要很注意的啊，很多佛教徒常常容易落入那个问题，可能你们在座的比较少这个问题，但是呢一般的这个在试验诵经的菩萨常常有时候容易落入这个问题。所以事实上佛，我们应该从这些来看到佛的慈悲。佛为了我们的众生，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根性，所以说了这么多的不同的教法，每一部经都有它的殊胜之处啊，所以呢我们都必须要尊重。那另外呢，就是阿罗汉跟佛呢，在这个他的清净的这个程度来说呢，还是有差别的。阿罗汉虽然断了烦恼，能够了脱生死，但是还有一些习气。所以这个我们上次也说过，这个有个阿罗汉呢，他要过河，然后他知道，因为他有神通嘛，他知道那个河神是以前他家里的小辈，所以他每次要过河的时候，就小辈我要过河了，然后那个河神就很好心，就帮他开一条路，这样走过去，每一次都这样子。然后后来那个河神就想，我每次这么好心，你要过河我就开一条路给你走过去，你还叫我扫杯。他就去跟佛陀投诉，说你这个徒弟这么没有礼貌，我每次都帮助他过河，他竟然还叫我扫杯。然后佛陀就说，就把他叫来说，你是不是这样子说啊？他说是啊。佛陀说，那你不对啊，这样子很不礼貌，你应该跟他道歉。他说小贝对不起。所以他这个是习气，他已经，其实阿罗汉他已经破除我执了，应该没有那种慢心了。所以佛陀就跟那个小贝说，那个和神说，你有没有听到他说，他完全就是没有心的，就是无心的，他没有那种看不起你的这种态度，但是他习惯性，他的习气改不过来，就是口头禅这样子就改不过来，所以他会这样子说。后来佛陀就跟这个阿罗汉说，这样子呢会让你触恼别人，所以你应该要纠正。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阿罗汉呢他还有一些习气，那菩萨的修学就是连这一些习气都要断。因为这些习气不断的话呢，有时候你好心，你真的有慈悲心，但是就是因为你的一些习气让众生不高兴，他就不愿意接受你，或者是说你有一些习气动作让人家觉得这样子很不雅观，人家也会看不起你，虽然它跟生死无关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在清净的程度来说是有差别的。那另外呢，像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佛陀的这个大弟子大迦叶是非常严肃的，他是非常严肃，他是这个修头陀行的，就是要修那种苦行那样子的，他是非常的严肃，然后就是管人也管得很紧的。那他呢去这个参加佛的这个法会呢，这个菩萨呢有这种也奏这种这个非这个音乐的时候呢，这个大树紧那罗王菩萨是这个像音乐神一样，他奏这个音乐的时候呢，这个大迦叶尊者呢居然跳起舞来，然后每一个人就看着他，这个平时那么那个道貌岸然这样子的一个那个老比丘哦，居然在那边跳舞，然后他们就说，嘿，老比丘，你这样子很不雅观，很不庄严啊。他说，世间的这种逸乐呢，我能够断除，但是这个菩萨的这个妙乐呢，这个妙业啊，音乐啊，他说我不禁起足，就不能够自主的就这个跳起舞来了。所以可见他那种心的那种最 欲乐的那种引诱呢，还没有完全彻底，但是足够断烦恼了。那那个另外呢，就是那个天女散花，这个佛陀讲说法的时候，通常有天人有时候也很高兴，就会散花。这个散花呢，掉在这个尊者的这个身上的时候，还会黏着的。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还没有完全清净，还是会有一些好的东西，他们还是会吸收。那听说呢，这个鸟飞过舍利佛的时候呢，也还是会怕的。但是这个飞过佛陀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不会害怕的。所以这个说明他们的心的清净的程度还是有一些差别。那这是说大圣跟小圣的一些差别，就是在字面上的差别、动机上的差别、修行方法的差别，还有果位上的差别。那这个接下来呢，这个要再说的就是说，大圣佛法呢，我们刚才说特别说到这个菩提心要帮助众生，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发起这样子的一个心呢？这个要发这个菩提心，有的人会发心，很多人说发心，啊，发心扫地，发心煮饭。我们常常用发心这个两个字，用的是比较这个平常一点的。但是真正如果说用发心，真正用在这个修学佛法上的发心呢，其实是一个发一个很稳固的一个誓愿。所以不是很发心煮饭，明天不发心了。我们常说，我今天发心扫地，明天我没有空。那这个不叫做发心。那所以这个发心呢，是发心呢，是发一个很稳固的誓愿，然后奠定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就朝向这个目标去前进的，这个才叫做发心。所以那这个大圣佛法，刚才我们说要发大心，要发大菩提心。要怎么样的因缘呢？发这个大菩提心，怎么样的发心才是稳固的？啊，有一些呢，这个发心呢会不稳固，会就是开始发了菩提心，向佛学习很喜欢，但是呢后来可能会退的。那在《大圣起心论》里面有谈到几种发心是不稳定的，有一些人呢是看到佛像庄严而发心。你的比如说去朝圣，然后看到这个石窟里面的这个圣像佛像非常的庄严啊，那么大发心要像佛一样去学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步啊。但是如果只是纯粹这样子发心，然后没有再进一步的其他这个修学，然后对佛法的了解的增进，只是这样子的发心，发菩提心，要像佛，要希望像能够像佛一样的庄严圆满的话呢，这样子的一个发心呢，是因为形式的感动而发心。那这样子的发心呢，有的时候会变的啊。那另外呢，有一些是，比如说去一些道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出家众，然后呢，大家排列得很整齐，很有威仪，然后他就讲很庄严，很感动而发心。有一些会是这样子，比如说你骑个一个道场，整千个是个出家众的，然后大家的那种很安详庄这个庄严的那种仪表让你发心。那也有这样子而发心说，我也希望说能够出家，我也要向佛学习，我要像佛一样。所以你看到那种感动的时候呢，会发心。那另外呢，有一些是听一些阿罗汉说法啦，或者是视现神通啦而发心说，我要像这样子，然后我要像佛一样的。那虽然也是发大心，但是这种发心呢，有的时候呢会因为一些因缘呢会退失的。另外还有就是学别人发心啊，我的朋友发大心，我也学他发大心，然后但是自己呢缺乏深刻的了解还有真诚呢，一到二的因缘的时候就会容易退心。所以就像就是说有时候我们 跟朋友发心，很感动，他这么有心，真的是很难得，我也跟他一起学习。那但是自己其实打从内心没有，只是就是因为你感动你的，你觉得你的朋友这么发心，这么伟大，所以你也想跟他一样学习，但是你自己内心并没有很深刻的去升起这样子的心。那有的时候呢，太忙的时候啦，遇到困难的时候啦，这个挫折的时候呢，就有时候就算了，给他自己去做，那这样子呢就容易退心。所以这几种呢是比较容易退的啊。但是如果说从这个起步，比如说看到佛像的一个庄严，你发起一个心，然后发心了过后有开始去听闻佛法，更奠定自己对佛法的了解，还有这个佛菩萨的殊胜这些呢，然后真正的从内心再发起真切的信心的话，那可以把它稳固起来。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形式的感动，所以说为什么你会发心？因为我非常感动那个石窟的那个像，太庄严了。啊，佛太伟大了，能够两千多年的这个石窟，既然那么样的庄严，这么伟大，人家会为他感动而雕刻一个这样子的，他一定非常伟大的人物，所以我非常发心。这样子的一个发心的这个了解程度不够深刻，如果只是停留在这样子的时候，那你如果说学习或者是在生活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觉得佛又没有帮助我，那你就容易退心了啊。那所以那怎么样的发心才，这些都是比较不定的啊。但是并不是说是每个透过这样子的发心都是不定，就是看你过后再加强的学习。那怎么样的发心才能够坚固呢？这个第一种呢，就是说如果能够听闻到佛菩萨的教法，然后呢能够真正的学这个听到佛菩萨的教法，对这个佛的这个圣身的这个尤其是大圣的教法呢，能够有所领悟呢，那这个会从佛法当中去发心。那另外一种呢，是从大悲心而升起，就是因为悲悯众生，觉得说我能够学习到佛法，我了解到佛法能够帮助我解决痛苦，那我了解到佛法能够提升我，那所有的众生其实都很苦恼。我们如果放眼看看我们周遭的人，很多都在贪嗔痴当中打滚，很多现在烦恼当中不知道怎么样解决，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去了解，可以去了解佛法。所以我们想到菩萨跟佛怎么样帮助我们，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去帮助所有的众生，所以这个是从悲心而起，要去帮助众生，怜悯众生的愚痴的无奈，然后希望说帮助众生也能够启发智慧得到解脱，那这个是从悲心起。那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叫做不忍众生苦而生起大悲心啊，那要向佛学习。那另外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忍圣教衰，也就是说看到听到佛的教法真的是很好，但是又看到现在这个社会似是而非的教法太多了，这样子下去佛法越来会越这个正法呢就会越来也听不到了，这样子想想下去，这是很悲惨的事情。如果没有正确的佛法，没有正法在这个世间，那众生要能够解除他们的这个苦恼的话，就没有一个方法了。那所以佛的教法是那么样的好，那但是现在似是而非的说法又那么的多，所以就要升起一个护法之心，希望这正法能够源源不断的流传下去。那所以呢会要发起一个菩提心，希望呢能够帮助延续 正法，帮助弘扬正法，让正法呢能够更广泛的流传，不要让似是而非的教法掩盖了正法，而让人家看不到正确的佛法。因为否则的话，如果正确的佛法越来越没落了，都被似是而非的教法盖过去了，以后的人学习，即使他有心学习，他学习到的，他接触到的也是似是而非的，结果并不能帮助他走向正道，也不能够帮助他能真正得到解脱。那你这样子想，这样子下去，以后的众生不是很可怜吗？像生活在黑暗当中，糊里糊涂当中，所以呢，要升起一个护持正法的心。所以呢，在成佛之道里面就说到，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这是主要两个主要大原因，能够因为这样子而升起大悲心，而能够这个去入这个学习大圣的这个菩萨的这个修行方法。那所以呢，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说大圣跟小圣的差别在哪里。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庆幸呢，很庆幸自己有机会能够听闻到佛法，了解到怎么样自己的这个我们的苦恼的根源在哪里。那除了知道自己的苦恼的根源，希望自己能够慢慢的去除自己的这个贪嗔痴烦恼，能够启发智慧之外呢，也希望呢要感念佛菩萨。如果没有佛菩萨的教导，我们也听不到佛法。所以既然我们能够听到佛法，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向佛菩萨学习，能够把佛法教导给其他的，能够让这个佛法正法呢能够源源不断的流传下去。否则的话，那佛法熄灭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有的人说这个时候是末法时期，末法时期就是似是而非的教法特别多。但是如果我们说末法时期就是这个样子的啦，那就让它这样子下去的话，那这个末法时期就会来得更快更严重。但是如果有人提供一些因缘，积极的去教导正确的佛法，不要让这个似是而非的教法太过猖狂，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至少让这个正法能够延续的久一点。那这个是每一个佛弟子的责任，事实上不单单只是法师们的责任，其实是每一个佛弟子的责任。所以呢，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过后呢，能够发菩提心。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正德呢下次再继续谈。有没有什么问题？什么是布施？我们下次会再谈，下次就谈布施了。布施其实就是能够怎么说，就是能够把我们的东西，比如说物质的东西，我们能够跟别人分享啊，或者是说我们的知识能够跟别人分享，这些都是叫做布施。
除了大师和先生以外，还
那个是分成，那个是那个不同的传统，那个是大圣，然后我们这个北传、南传跟藏传的。那因为藏传也是属于大圣佛法，所以真正来说就是大圣跟小圣。那你讲几个传统呢？我们现在有的传统就是北传、南传跟藏传，那藏传跟北传都是大圣佛法，都是讲菩提心。那南传呢，就是讲处理心。这样子清楚吗？
师父想问一下，那个内力可不可以理解为佛法上的心理学
理？也不是只不单单是心理学，就是佛法的学习，就是佛法的修学了，所以它是内，就是不是单不是就是所有的就是佛法的学习，包括我们身口意的学习、净化身心的学习，这个都是属于内明，就是属于佛法的学习。
师父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到 现在似是而非的佛法特别牛呢？这个似是而非的佛法就是一个怎么称呢？比如说也许在您的角度看它是似是而非的佛法，但在他的角度看也许您也是似是而非的佛法，所以我想问的话
用什么来判断？
对，
判断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以佛陀的以佛教的三法印来判断。第一个，这个说法呢，必须第一个符合无常的真理。就是如果这个人的说法呢，是说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有一个真实的我，或者是说他说我是活佛啊，我是永远的。那这一些呢都是不对的，所以因为无常是宇宙的法则，所以这个教法必须不违背这个无常的法则，无常的教理。第二，它必须不违背无我的道理，就是一切是因缘条件出合而成，没有一个实在性的。如果这个教法是教你呢越来越自我膨胀，越来越自大的，那是有问题的啊。那第三呢，是讲到涅槃极境，也就是说解脱的这个境界呢，实际上是超越一个自我的束缚，那是一个是就是能够断除自我的染着，然后呢这个所有的烦恼熄灭。那所以如果说任何的教法，因为要达成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是宇宙的一个真理，不是佛陀所创建的，只是佛陀所觉悟的。这个佛陀没有觉悟的话，他宇宙的一切现象也还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判断一个教法是否正确，是以三法印来判断。如果说哪一个教法呢，教你呢要能够越来越这个让你希望说你越来越强，然后呢能够呢跟人家比，然后呢这个这些种种的这些都是不是，因为如果是佛陀的教法，应该是让你心越来越清净，会让你身心越来越舒服，然后你会身心越来越自在，并不是说叫你什么都不要理。但是呢重点在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错误的染着在哪里，所以如果哪一个教法会让教你呢是这个慢心越来越强，嫉妒心越来越强，叫你跟人家比，叫你越来越贪婪，那些都是有问题。比如说他说你来拜我啊，我给你发财，这是抓住众生的弱点，众生都喜欢发财，喜欢身体这个不生病，所以有很多这个新兴的宗教啊，就是说你来拜我你就可以发财，我保你不生病。有所谓保不生病的吗？什么叫做无常？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用来判断的。但是人在就是比较苦恼的时候，比如说你被病魔折磨的时候，生病的时候，都会想说啊，如果能够谁能够把我的病医好了，我就相信他了，就很容易落入那个问题。但是事实上有谁能够保你不生病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判断正确佛法这个所听闻到的法是否正确的佛法，是用三法印来判断。好，问题。二圣就是声闻跟缘觉，也就是小圣的部分
二圣呢一般我们说有分成这个大圣小圣，然后这个是上次我们讲五圣共法的时候
太多圣
那三讲，当我们讲用三圣这个名称的时候，就是指声闻缘觉菩萨啊，就是三圣，就是声闻就是指就是修行处理的，那缘觉也是处理，但是他们是根性比较强，他们只要自己观察他就能够觉悟到无常，然后他想要处理，那是缘觉，然后就是菩萨发菩提心的众，这三个，因为甚至三种
这个修持的方式嘛，那就是这三，当你看到书本写三圣的时候，是指声闻缘觉的菩萨。如果是指二圣的时候来说，二圣人的时候呢，就是指声闻跟缘觉，就是所谓声闻呢。所谓声闻，也就是说，他们是听闻了佛的教法过后呢，才发起心来修学的。那所以他们，然后他们的重点在疏离生死轮回。那缘觉呢，是他自己可以观察缘起而发心要处理生死轮回。他们两个的目标都是了脱生死。所以这两种人呢，我们叫做二圣。
那必之佛呢？
必之佛就是缘觉。好，还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
必之佛前面两个是缘的意思，佛是缘的意思。
必之佛是从那个梵语那边传到卡夫用的。应该是从这个意音过来的，那就是辟支。还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下礼拜继续。